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这个星期中国股市以疯牛姿态狂涨，本星期一沪指站上4800点，创下近7年半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量突破2万亿元，改写世界纪录。星期二两市继续走高，沪指突破4900点，朝5000点迈进。面对股市遍地红，很多中国股民近来的感受是只要买就会赚，更多人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场狂欢。股市近日狂飙的幕后推手是谁？在经济增长减速、楼市下滑之际，中国股市为什么逆向而动？股市大涨的最大赢家是谁？疯牛到底能跑多远？我们首先请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好的，我们节目嘉宾的第一位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加图研究所经济学家夏彦良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女士优先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刚才在我们的导语中说到了这个只要买就会赚，那么对于获利呢，老百姓也知道好像只要这个几乎是手到擒来这么一个状况。那我想请您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股市狂涨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政府的因素呢，还是市场的这个原因，或者是两者都有呢？青莲
啊，其实主要就是政策是大家都知道是政府之手在推动。那么政府之手呢是在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呢就是采用了各种鼓励股民入市的政策，以前我也讲过，就是比如允许那个股民呢在多处开户，那么呢就是公司当然就不用讲了，这样就容易形成股市那种炒作，就是有的公司自己就可以投入大笔资金对敲，然后拉抬股价，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就是金融政策的杠杆化，那么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借钱给股民，比如房子抵押还有信用卡多个透支都可以，所以很多小股民啊就都已经最近卖了房子或者把房子抵押了，然后拿到贷款就去炒，而且杠杆率呢现在呢就是已经达到10%。政府呢就是通过这种金融政策鼓励或者是稍微降温，比如他把杠杆率抬高，那么就大家借钱的可能就少一点，杠杆率降低，大家借钱的多一点，就用这种方式调。要说的话呢，这种调整方式已经比这个中国股市的第二轮政府的操纵和第三轮的操纵呢已经高明的多了。
夏教授，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的增势在放缓，楼市不振，刚才我们在导语当中已经谈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股市这么狂涨，在你看来是异常呢还是不正常？
我觉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是政府推波助澜。政府为什么要推股市呢？现在经济增长这个放缓成为一种所谓的新常态，然后楼市不振，然后呢实业投资又缺乏亮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实业家现在纷纷把资本向海外转移，这对这个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有意在推波助澜，让股市变得火爆。虽然他们不希望快牛，他们希望是慢牛，但是呢一旦他放开了这个口子，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前段时间都是在造势，周小川也说过，说中国呢这个如果是实业投资和这个金融证券投资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认为甚至在股市上投资可能更好的帮助这个投资者做出比较理性的决策，等等，这些做法呢都是过去中国股市20多年来很少见的情况。中国的股市大家都知道一个长期的说法，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政策市。过去人开玩笑是说猪市，因为是朱镕基曾经直接干预管过这个。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这一轮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资金涌入新开户这个人数激增，这几个因素你看包括这个社保基金入市，这一点非常重要。社保基金大家都知道是安全这个稳定为重要的，这个当然一定的这个收益性，但是社保基金进入的股市，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虽然它控制一定的百分比， 控制一定的这个临界线，但还是说说明大家对这个未来或讲中短期是持有非常好的乐观的态度。那我个人呢，我的分析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是有可能达到6000点啊，大概5000点是毫无问题，指日可待。虽然讲昨天就差一点没有过去，但是呢指日可待。那么6000点呢，就是说在上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能达到。因为中国股市 A 股的最高点就上海指数最高点是6124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6000多点吧。那6000多点的话，那当时的体量和今天的体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是在6年半以前，
那是07年10月10几号吧，16号大概，达到了这个历史最高点，后来就狂泻，所以呢，大家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相当高的位置了，要什么时候调整？那我想这一轮呢，大家这个心理的准备比过去要充分一点。
那刚才在节目之前您谈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股市的狂涨呢，其中是有一些这个板块呢它涨得比较猛，那么能不能请你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是哪一些板块，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有些板块是由于散布一些内幕消息，一些政策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像这个军工航天有一些这个战略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外访跟一些外国政府所签订的一些协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主要是靠政府给大家打强心剂。因为很多这个投资机构他们之所以看好这些东西，他们知道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强力推某个项目那是有利可图的，至于中长期到底是不是有好的结果那不管，先是短期先获利再说。
是，青莲，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在你看来股票价格的上涨是不是具备实际上的经济的意义？因为经济的总量仍然在那里，企业它的效率仍然在那里，它的利润、它的创收仍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就是纸面上的价格上去了。你看来这有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我觉得股票价格呢，在中国的话和这个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和这个企业的利润率还有这个他的这个业绩都没有关系，就像刚才夏先生说的，就是一种炒作。比如现在三小板中间的创业板，就是因为李克强说了要全民创业，那么有人就拉抬这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就上涨。我觉得呢，它的作用在另外一点，就是财富再分配。这个财富再分配呢，在前一阶段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最先入市的10大房企业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所以呢他们就把银行的贷款还清了，这样减少了银行的烂账。然后呢还有很多企业也赚了钱，然后套利肥兔就走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情况呢目前呢看来是比较明显。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讲这个股市冲刀几千点的问题呢，我看了各种资料的分析，我的感觉呢是政府呢大概把这个5000点当作一个心理关口，在这一处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动作，它不会让这次流涨得太快，跑得太疯，然后呢就是每隔一段时期它就会让那个股市呢利用这个金融杠杆调节这个入市资金。因为按照中国这个市值规模，现在每个月要12000亿到15000亿新的资金入市，那这就是要银行放盘子，银行要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其实政府是很巧妙的引导大家说股市必然有赚，然后让大家用各种方式便利的借到钱，然后他就是用这个入市资金的规模来暗中调控。同时证监会呢又不断地提醒大家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样一来就好像看的是政府呢暗中在鼓励，但是表面上呢是劝告股民要小心，这样一来将来股市要跌的话也是愿赌服输，政府有没有鼓励你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调节就会，我刚才说了，比前几轮更巧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到现在涨跌是势能，我是第一轮呢最早入市，经历过那个暴涨暴跌，那一轮呢政府还起的作用不大，关键是老百姓还有一些那个那时候企业拉抬的能力也不是很强。但是第二轮 就是朱镕基发现这个钱由企业来赚还不如由我来赚，然后就利用来给为国有企业解套。第三轮就是为那个国有银行解套，这几轮都很成功。那么目前呢，我觉得这一次呢是为这个房企和其他的很多企业，包括一些那个产能过剩的企业在解套。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些企业借了银行大量的款，那么房不起就烂账要政府背，所以政府呢用这种办法分散风险。我觉得政府现在越玩越高明，这一点呢，我是分析了几轮股市的政策，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是。
嗯，好，谢谢青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听得到吗？
请讲，可以。
喂。
嗯。
我想讲三点啊。
嗯。
第一点，这个中国政府那个推动那个股市呢，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掩盖目前的经济不景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国的股市呢是中国政府的提款机，在这里可以解决中国政府很多的这些各个这个资金缺口吧。第三点也可能是什么呢？中国政府暗许那些贪官把钱拿出来到股上去洗白，我就讲这三点。
嗯哼，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请说，于先生。
好，嘉宾好。就是我的观点是，就是这个股市的上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腐败的这个温床？因为现在大量的资金进场了以后，就是它这里面可以洗白。大量的资金在这里面洗白，我觉得应该关心这个下一个腐败的这个
好的
焦点问题就在这个股市上。
好，谢谢浙江的于先生。下面我想听您的这个回应，刚才两位都谈得相当
有意思。两位谈得很好。
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个主要的资金主力是机构。那么有些机构呢，它的资金，说实话，这个他如果要是讲是在股市里边他说损失了，和他进个人腰包了，有些东西这个账啊，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查，就是说他因为中国很多方面这个信息不是那么公开透明化，所以呢他可能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将来股市大泻之后，他说钱都在那里边损失了，其实中间可能一部分钱转移到私人的账户里去，所以这种腐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讲到刚才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掩盖中国经济不景气的
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刚才前面也说过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分析。但还一点就是说，现在地方政府，大家知道过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土地财政，那这些年控制的比较紧了，那它新的财政来源是什么？我们现在最近看到一个新的资料，五月份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且大幅度的减少，所以他们要寻找一些新的来源。那这个新的来源跟哪些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股票，它之所以被炒作，说什么利好，都是跟地方政府要推出什么新的项目有关。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个数额巨大的项目，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地方政府这种扩展啊，包括基建，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啊，所以觉得好像这些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从经济衰退中走出，同时呢能够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办法呢，都是实际上都跟股市密切相关的。
这就是天津的史先生刚才谈到的，政府把股市当成提款机，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不能够说是直接提款机，它是一种间接的效应。
是，
也就是说，通过跟这个股市相关联的一些政府项目，来这个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那个防腐啊，是国内的那个就是说经济比较萧条。再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当官，那些当官的已经削弱了他们积极性，所以说那个好像我感觉到全国的那个经济状态都是很低迷的，就是走到大街上看到每个人的脸都是很低迷的。我想，习近平他就是想找一个亮点，就是说啊，把股市上面抬高一下子。虽然他也是有目的的，就是说通过那种 喜之嘛，然后也是说为那个一带一路和那个亚太行摇旗呐喊嘛，他是想集资，就是说去搞投资，然后的话他这个是我觉得他是像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股市将来有可能涨到6000点，可能是要涨的，但是我是记得2008年之前股市中国股市也是疯涨的。就是这一次呢，但是一带一路和那个亚投行这是两件大事，他说他的股市涨的也是正常的，他是借钱，他是向老百姓借钱，国家的肯定就国库肯定出了问题的，因为当官的全部把钱掏空了，国库掏空了，哎，他是借钱的，我是这样子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中国的股市在这涨都是不正常的，经济下滑股市上涨，在世界上来说没有这种现象。可是为什么中国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是腐败作怪，政府操作。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我同意嘉宾的观点。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何金莲女士，现在有些人士呢也看到了中国股市目前存在的潜在的危机，在经历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狂涨以后呢，今天中国的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发生了一些震荡，当然这个振幅不是特别大，从这个震荡当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股民，特别是小股民的他们这种心理的不安，中国股市能不能再次冲上6000点，或者随时都可能崩盘呢？
是这样，我刚才一再谈到政府这一次用这个金融杠杆率啊，用得特别好。我觉得呢，这个盘整从股市来说，无论是从这个股市上的炒家来说，还是从政府来说，它都有一个获利回吐的盘整期。目前呢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的预期是这一次呢政府要拉抬这个股市，不是以月计算，也不是以季度计算，而是以年度计算，认为至少这个牛市，哪怕是政策牛市，也会延续一年多。心理关口呢，我想有人已经设到了无上限，那么就是认为要冲关8000，一般的人认为是6000。那么很多人，比如老股民或者是老的那个机构炒家，他们就都会把这个5000点打个提前量，吐出来盘整一下。那么下面就是要看接盘了。如果政府不想它很快的冲破5000点，它可能就把这个新入资金的那个贷款利率提高一点。现在如果比如这个资金的使用成本是10%，那么给你调高到10、12、13，那么很多人借钱就要考虑一下了啊，我到底赚不赚到那么多钱？好，然后就资金就是这样的，它这个调控吧，政府呢是用一种微调的手法，很巧妙。所以我觉得呢，目前这个在5000点盘整，是某一部分获利者获利回吐，是这一波牛市，大家都会认为是一个小小的盘整阶段，还会有资金跟进。那么政府过几天把那个杠杆率调低，调到8%，好，鼓励大家借钱，就资金有托起这个事了啊。
是夏教授。经济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刚才何青莲女士也谈到，政府中国政府现在操控或者调控股市这种能力确实在不断的增强，但是经济的这个它的发展，它的结果并不一定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有没有一些意外的因素导致中国股市的发展并不会朝政府预期的方向来前进？
就是刚才前面谈到的，政府希望慢牛，但是呢，由于这个有些机构高涨的情绪啊，散户大量跟进，所以造成了一段时间就变成了快牛。所以说有的时候涨的时候还好说一点，就怕跌的时候，那时候政府可能有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当然政府呢在那之前可能会释放一些信号，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啊，通过这个比如说当年5月30号是因为这个提高印花税率。双边这个交易印花税率提高之后呢，大家的信心丧失，所以大幅度的下泻。所以这次呢，他仍然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他看到股市这个太高了，有危险了，他可能政府会提前做出一些预警。但是我想目前政府的主导的这个意图还是在推波助澜，所以呢，他只是阶段性的做一点提醒， 或者是做一些免责的声明，说啊股市有风险啊什么的啊，但实际上从大势上来讲，他还希望中国今年之内，就是说股市按照慢牛的这样一个节奏继续向前走。所以我呢比较这个冷静的分析的话，我认为今年年内到达7000点不是没有可能，8000点甚至都有可能。还有一些人更比我更乐观的说10000点啊，当然这个今年会不会走到10000点我现在不敢说，但是今年突破6000点问题不大。这个但是呢这是不是就说明啊这样的话一路凯歌就是好事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它并不好，进出口这个贸易最近也是情况不好啊，那么多的不好啊，住房啊服务业啊那么多的不好，怎么可能把股市一个吹得那么大的泡沫呢？对吧？这个泡沫到底什么时候被捅破，那就是后面的事儿。所以最危险的是那种特别小的散户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看到挣钱的时候人人都高兴啊，至于呢就是说你到底你要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撒手，我觉得散户大概在6000多点之后就可以逐步的就是减持啊。
好，谢谢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他们的意见。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哼。
哎，
请讲。
是我吗？
是您，王先生，请讲。嗯，
哎，我就是说啊，中国这个搞了股份制改革已经搞了20年了，但是应该说是搞得失败的。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股份制改造呢应该是民主体制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实践。但是呢中国这20年呢这个股份制改造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就是一直一股做大也好，还有这个官僚体制也好，就是实际上就并没有发挥出这个股份制的这么一个优越性。所以呢从这些股份制改造这些企业来讲，并没有因为股份制改造而效益有所好转。所以呢在这种经济不支持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个我对未来股市的预测不是看好，毕竟还是一个投机式，就是一个炒作，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散户。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那么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就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成功与否。那么另外刚才呢你也谈到，就是说每次这个中国政府对股市呢进行这个烘托呢是完成财富的这个再转移，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在企业方面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夏先生也谈到关于小股民在这个股市之中，小股民他的这个财富转移问题怎么解决？那么小股民怎么从中获利，而且保住自己的这个利益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股市的资金进入实体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您赞不赞同他能不能进入实体？何女士。
第一，刚才这位先生提到这个股份制改造的目标，目标呢，这个我是最早研究这个的，就是在现代化的陷阱第一章就是谈这个啊，他早就怀橘成志，已经不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益，或者是强化这个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刚才你问的问题很多，我想就讲这个财富再分配吧。财富再分配呢应该说是这样，根据四轮股市起落，第一轮基本上呢是90%的人血本无归，第二轮也是差不多92%的人血本无归，据说只有3%的人是赚了的，还有一些就是不盈不亏，有好多炒股炒得很惨的。但是呢去年就是这个新蛋发表对前年的一轮股市第三轮啊，就是亏损的就已经只降到了这个68%，其中呢有14%的人是生活陷入很困难的状态。那么呢就是有10%多一点点就是赚了，还有剩下的在中间这一块呢大概就是20%不到，据说呢就是不盈不亏，所以呢应该说是绝对亏损的已经不如前两轮了啊。那么这一轮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是借钱炒股，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或者卖了去炒股，这一批人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亏损以后他就没房子了， 如果是多余的一套还好，如果是自己的住房，那么他就要面临扫地出门。但是我想可能还不是一套房子吧，去抵押吧，应该还是多余的。所以呢，就是再一个，中国呢现在股民应该说这个心理承受力已经比这个前三轮要强得多了，大概不会像前三轮一样呢有的去自杀，有的去跳河，应该好一点了吧，就这样。至于这个企业能不能进入实体经济，现在前面的大的机构和国企基本上都是赚了，但是赚到的钱适合用于投资实体。我觉得它第一是用来还贷，第二呢就是这个投入实体。投入实体呢目前根本找不到投资方向，所以呢很多企业又继续入市，所以呢这个要看今后有没有投资机会。周小川预说的进入了实体经济那么是要以投资来衡量的。如果他说进入了公司，这个是对的，但是进入了实体经济了，我觉得还是不太对。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中国股市的走向呢确实牵动了千万中国，或者说可以说是亿万中国普通民众的他们的关注。继续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浙江的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我吗？
是您，请讲。好，方先生。
哎，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的股市就是这个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认为是那个股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啊。但是在中国这个一开始问世，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股市啊，好像是政府行为，一直行为，政府行为。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怪胎产物？请教嘉宾。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好的，谢谢。
这个我觉得这回这个股市啊，纯粹是等于共产党又自己给自己套了一个枷锁。他现在呢，我说句老百姓这个最土的话啊，他在这个问题上啊，他现在经济下滑。他可以说他这个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好，经济形势也好，现在可以说没有亮点。他现在拿这个股市啊来作为他的亮点，按老百姓的话说啊，明白这个道理的应该他这个时候啊应该是缺德到家了。为什么呢？中国的股市历来是大多数赔，少数人赚，对不对？这个大多数的人，而且这些80后90后的人，他们根本就没玩过股市，不了解中共的这个历史，不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所以他们这回要是赔的还得惨。他们又年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这种政治环境下长大，所以说将来这个事情他等于给共产党套了一个新的枷锁。
好的，
好，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最后是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哎，请讲，王先生。王先生，您还在线上吗？王先生挂掉了。夏教授，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你来总体的来谈一谈。
对，这个大家对股市未来如果出现大崩溃，暴泻，那这样的一个担忧啊，我觉得非常合理。而且刚才有一位先生提到了，就是政府这样做是缺德的事情。
天津的张先生，
其实对，其实大家看一看中共的历史，历来都如此。他为了自己这个统治，他的稳定啊，和他在一段时间里边的这个政绩，他根本不顾这个长远的这个未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股民确实要警惕，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要赔，只有少数人才能赚。自己凭什么那么自信，说自己一定能够赚？当然短期问题不大，就是说如果要是讲对中长期看好的话，一定要有很冷静的很这个技术层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分析。而且中国这个股市呢，你看现在暴涨的都是哪些个股，基本上都是大国企，国家的一些战略性的概念。你比如像这个中国卫星、中国船舶，最近涨得就让人感到很奇怪，涨得这么突出，有什么实体业绩可以跟它相连吗？对吧？刚才也有人说了，其实中国股市就没有跟实体业绩相连的这个历史，历来都是政策式炒作，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讲西方现在有些机构也开始 啊，西方的机构和投资家也开始进入中国股市，因为他们感到中国就是短期暴利的这样一个市场，他们也知道是短期暴利，所以他们大量的资金可以在短时间内涌入，但是呢也可以在短期内获利之后再这个撤出啊，当然或者他不一定是把钱直接撤出，他可以撤出以后呢投资于中国的其他项目，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呢，我讲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资金涌入不仅仅是国内资金涌入，包括国外机构这个现在也在涌入，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跟前些年确实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家知道货币滥发，应该说这个流动性是很强的，在流动性很强的甚至流动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这个创造股市的这种牛市，无论是快牛还是慢牛，是有一定条件的，啊。
好，时间的关系，中国股市狂涨是喜是忧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